博客学校的观众听众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请到了王教授来跟我们讲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王教授的学经历是相当丰富哦。
王博士著作丰富，曾经出版十本书，专长在国际商务、经贸。中正大学任教11年后，前往对岸厦门大学与浙江工商大学任教，坐育英才无数。但是今天的访谈跟他的专业经贸无关，而是要来谈他十年来的公益活动爱心便当。王博士是考取公费留学并取得英国博士头衔的教授。英国博士和美国博士头衔有什么不同呢？他在一开始就会跟大家说明。至于为什么会有爱心便当这个公益活动，而且投入十年至今，即便生日都在街头发送爱心便当呢？这要从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后，以及当年的无薪假金融大海啸之后的桃园火车站街头景象谈起。他发放的爱心便当的米是嘉义新港陈先生所种植，得过日本新赏奖，台耕九号，品质可是丝毫不输月光米。至于为什么要叫做稻田里的黄金呢？这就要从福寿螺谈起。这个外来的入侵物种泛滥与侵略台湾的农作物与稻田至今，又怎么会跟黄金有关系呢？就请王博士娓娓道来吧。虽然王博士说这场访谈不谈专业，但你听到他提到台湾的农业，除了关怀、投入与爱心，其实还是充满了农业与区域经济的思考。是一场值得你来聆听，也相当程度活泼与有趣的访谈。
今天讲的题目却跟他的学经历的关系不是很大。那我们今天的访谈题目叫做《稻田里的黄金》。那在我们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请这个 Tim 王教授来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本身的一些学经历吗？
好的。那个各位驼科学院的听众大家好，那我是王腾坤教授，那也是建国中学毕业的，那今天很荣幸来接受这个访谈。
嗯，
那因为平常都是在大学或研究所里面教授学生一些专业的课程，那我今天就不讲专业的课程，我们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课程。那这十多年来我都在做一个公益活动，就是爱心便当的活动。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起源呢？就是从这个稻田里面的黄金开始的。那什么是稻田里面的黄金呢？等一下我来跟你们分享。那我先稍微简单的介绍我自己。那我是教育部公费留学到英国拿到博士的。那英国的博士呢，跟美国的博士不一样哦。那有什么不一样？那等一下我再来透露一下
哈哈哈。
对对，你们都有看过圆桌武士吧，对不对？那我们从一个 Mr. 变成一个 Doctor 哦，你们在如果坐飞机有时候要叫你们填 boarding card 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 Mr. Doctor 跟 Mrs. 对不对？那这个 Doctor 在英国的话呢，就等于是你到的另外一个类似像 Sir 爵士或者是一个贵族的这种那个阶级，所以我到南非哈，到那个印度，我不可以跟一般百姓坐同一列的火车，所以是我赶快了。我拿到这个博士哈，我不晓得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蔡英文的这个英国博士啊哈，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拿到我的英国的博士呢哈，我们是我们当地的 Chancellor 代表英国女王哦。你们有看过圆桌武士，他变成一个 Knight 的时候叫 Nick， 就是跪在国王的面前，他拿出他的刀在他的手上捅两下，你就变成一个 Knight。那我们是要 Nick 在女王的面前，然后呢他拿那个廷杖给我们点两下，我就从 Mr. 变成 Doctor 了，所以我是有英国皇室认证的博士
授权的。
对对对，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仪式哦，所以这是英国博士跟美国博士不一样的地方。这题外话。是是是。
所以你怎么会拿到这个 公费留学啊，那时候公费留学的名额有多少啊？
我考的那一年哈，刚好是吴京担任教育部长的那一年。本来公费留学是要废除，后来我那一年本来一年都有将近100个名额，那我那就缩减了一半以上，只有49位。那我考公费我考了两次，我两次都是笔试第一名，然后第一次呢口试被刷下来，那第二次呢我又是笔试第一名，然后呢要两次笔试之后呢应该要等口试嘛，那口试占 15%， 那我都会到屏东去碾米挂，有时候你会想到说啊他该破书啊还会相信这些那个迷信的东西，可是有时候都冥冥当中嘛，可是我去屏东两次碾米挂都是都是未济卦，那师傅讲说未济卦的意思就是你有能力可是上面不用你。所以第二次呢我又念你就是又是那个未济卦就很伤心很难过的回来。那我就讲稍微透露一下说当年口试委员啊我记得就是其中一个是赖英照。那时候我记得他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你一个公费回来之后呢你能替国家社会做些什么，而不是问我专业的问题的。我当初也不晓得突然脑筋就闪过一个闪电这样的啊。突然就想到那个以前在建中念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国文课我们那个国文老师那个王新华老师。他在那个就在介绍我们都要读那文言文嘛。他就引据了然后北宋理学家张载在他的著作心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为士大夫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学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就突然就这句话突然就好像闪电一样，我怎么都记得起来。可能我就讲了这句话哇加分，后来就上了。那一年也很 感谢那个什么吕安妮事件，因为吕安妮不是考上博士班第一名吗，后来口试被刷下来，所以社会舆论就有一些声音嘛。所以我也很幸运的就是考取公费留学，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是是哦，那很不简单。对，
是。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讲说，我们今天不谈专业，我们今天来谈一些有趣的经验。
好，那个台湾呢齁，你们都读过那个台湾通史嘛齁，连恒先生写的齁，他是一个婆娑之洋美丽之岛。那你知道我们台湾的百岳呢齁，超过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齁就有200多座。
齁
每海拔上升100公尺的话呢齁，那个温度呢齁就会降 0.6 度。对，所以我们台湾的农业来讲它是包含了寒带温带跟热带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情况。那在这种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之下，那为什么呢齁，我们常常就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一些人家的一个操弄当中都说我们的农民为什么会那么穷。那回到我刚才讲的爱心便当的活动，那就是我在莫拉克台风之后，那我们知道台风扫过嘉南平原嘛齁，那很多稻田就淹水。
是是，
那淹水之后呢，那本来那个地瓜拢已经丰满要准备那个收割了，他们碰到水之后呢我就倒了。那时候要请那个收割机来抢收嘛，大家都在江南平原那边大家都在抢。然后可是湿的谷子跟好就是没有受到潮的谷子价钱是不一样的。那就有我记得是嘉义溪口乡有个农民，我相信在11年前大家都听到这件事，就有一个农民自杀。他就是呢因为那个他的尸骨拿去烘干那碾米厂烘干之后得到的价钱就是已经少了原本他所期待的相差的很多。他没办法把赚来的钱去付他子女的教育费，所以在这种心态之下就去自杀。对，所以我就看得很感慨。然后开车回台北的时候刚好那年呢齁我在桃园的天桥 桃园后火车站的天桥那边，那年又刚好那边很多电子厂、很多工厂哈、哦，又放无薪假，好多游民在停留卡底等人家来救港人。我记得那一天我就是开着车哈、哦，到一家越南的哈、哦、那个小吃店，就是越南美食餐厅了哈。那刚好就是我为什么会跟他做爱心便当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呢，我开车要去停的时候，在桃园火车站后面的仓库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刚好下着雨，她用那个仓库，因为现在仓库都没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大家都陆运，那个铁路运输就比较少了，仓库就空旷旷的，很多游民就在那边鬼混啊，变成一个治安的死角。她就拿那个旁边的野草盖在身上，那天下着雨，盖在身上，然后睡在那边。我看到那个情景，我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为什么？因为台湾曾经是亚洲经济的四小龙，怎么现在沦落到这样的地步？然后那边不是只有一个，是好几个。然后又看到，就是说那个农民、啊，然后辛辛苦苦生产的稻子，然后没办法卖到一个好价钱。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啊，我自己是国家栽培的。那我希望就是对社会做点事，然后就去帮在中南部啊，吼，有些农民啊，吼，他们就捐了一两百斤的米都给我，然后我就把它载到台北，然后呢，请那个这家越南美食，吼的老板娘，吼，然后我还要载一些水果，人家还有赞助一些水果啦，什么什么的，哦，什么香蕉啦，还有米啦，哦，还有那个什么凤梨啊，什么很多。然后呢，我就这样集合起来，结合了这些资源，然后做爱心便当。那我就是从8月8号做到8月10号，连续三天。
哦，三天。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8月10号刚好是我生日，所以因为我十多年没有过生日，我的生日就是在做爱心活动。
是。
那，
所以你们那时候开始，照你这样讲，你那时候开始是？就是一个这样动心起念之后，就可以号召到这样子的实际上面的行动，这样子听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哎。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呢，我记得十多年前我就在写这一本书，叫做《两岸贸易经济》
哦 ，ECFA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我们都知道呢，哈 ，ECFA 后面。经过了太阳花学运就没有再做后续的动作了，实在是蛮可惜的。那我们大陆你不跟他签那个贸易协定，反而韩国人抢先跟他签 FTA 了。你知道 FTA 在签订的过程中人什么最难？农业最难。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跟一个国家签好他们的一个 FTA 的话，大国啦，因为大国最主要就要保障他的农业。像我们要跟美国谈，我跟你讲，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在农业的部分，所以农业谈判，你也知道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争，美国要输给中国大陆的
大豆啊，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农业是个最好，可是我们本来有个很好的机会，那为什么我讲说稻田里面的黄，我先讲这个故事哈，那农民绝对不是乞丐，你知道吗？那个台湾过去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呢，哈，有个地方，他在种稻米之前一定要先祭天。你知道，知不知道有个这个地方？
不知道哎、
台中有个地名叫做丰原六条路。
哦，丰原。
为什么叫丰原？丰富的平原，它出产的葫芦墩米是进贡给日本天皇的献谷米。所以我不是学历史的哦，我是在做这些爱心的活动当中，解释了很多的这些那些种稻米的为什么他们坚持这样继续的做。那有土司有财是中国人的观念，那为什么说现在台湾的农民那么穷？那我就在思考的问题。那我现在反过来哈，你知道台湾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那时候卖的最好的水果是什么水果？
香蕉、凤梨。
香蕉，对对对，哈。那你知道现在卖的最好的水果是什么水果？
莲雾吗？
不是，我不要说台湾，全世界卖的最好的水果， 最会行销的学生，行销最好的学生。我已经答案都快出来了。哦，就是纽西兰的奇异果。
哦，
对不对？嗯、你看是不是最贵就最好，对不对？
嗯嗯嗯。
可是你要知道，300多年前纽西兰是没有奇异果的嘞。它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将四川的猕猴桃带到纽西兰去。
哦。
然后纽西兰才开始种植奇异果。
嗯嗯嗯。
再回到这个香蕉的那个，我们知道香蕉曾经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
是。
那台湾这些旗山这些蕉农、哦、他们都这些经营合作社的人。他们退休之后，很多都移民到纽西兰去。
嗯哼，
哦，那在那边又闲闲的没事干，又发现了到这个水果，不然我们就把以前台湾销售香蕉的经验，我们来销售奇异果。你可以看纽西兰黄金奇异果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一个华人，就是我们台湾移民过去的。
哦，嗯哼，
对啊，可是这些都没有传承下来，好可惜啊。嗯台湾农会的总干事不是这些农业的技术人员或农业的产销人员出身，都是政治下的产物。
是
我记我的家义啊，农会总干事要出来选市长嘛，不要再选议员，选议会啊。哦，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要破除的这个。如果我们要改，真的帮我们爱台湾这块土地，爱台湾这块农业。我们应该要让专业的人来做，哦，怎么像把台湾的这些优质的水果？说真的，你看那个，我在中国大陆，哦，我在中正大学教了11年的书，哈、哦，那后来就到对岸去教书了。
嗯、
那我在我刚到去的第一个学校是厦门大学，那厦门那个港口那边呢、啊，哈、哦，那边都写台湾芒果。其实都不是台湾的芒果，台湾的芒果那它多了、哦、都是海南岛种的，
嗯，
都不是 organic， 都是那种改基因的，嗯、所以我们的这款生丁，你知道
吗？嗯，
哦，我想水果要点，不是那种甜是怎么样？有点很奇怪的甜，不是说那里追购有那种天然的生丁啊呢，哦，就广告词的那种用法，哦，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又到杭州、哦、去教书，那所以我看了很多的一个现象。好，那再回到为什么叫讲稻田里面的黄金？
嗯，
我记得有一次呢，哈、哦，下午没有课，我都会带着学生呢，哈、哦，去运动，顺便去田野调查。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学生，哈、哦，哦，因为都市小，然后戴个眼镜。就在那个嘉义竹崎乡啊，哈、哦，哎、有一个叫虎头碑的地方，嗯、就碑不是那个碑啦，是那种俊碑的虎头碑啦，碑、哦、叫俊，一贯哈，那用闽南语发音嘛，哈、哦，然后哦，那时候离他身边不到3公尺，到我一个人的一个长度，一条，那我手背这么粗的眼镜蛇，我肯定那好看，唔知看啥，我就我们哈、哦、有当过兵的。哎，觉得那边怎么有突然有什么东西在动，然后就看哇，几条爪，我跟他把学生要拉过来，他还没感觉，我说要捏几杯做眼镜蛇好粗啊，好、哦，那有时候在那个虎头碑哈、哦、那边那个湖畔旁边那个哈、哦、在走，哦，他我就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大众庙，哎，几间小小的庙，你们知道大众庙大部分都是那个就在湖旁边，大部分就拜什么？
拜那些溺毙的、啊、
水鬼，
哎，
就那哦，张家，
后牙滴，后牙滴，
哎哎，哦，那我就看到一个越南的女孩子带着一个小朋友、嗯，因为越南女孩子都这样瘦瘦小小，看起来好像我们的国中生一样，然后很怕，因为我的直觉就是又在坐在那边，很怕说会发生这种事情，就会那个跳下去，因为。很多嫁过来的新住民哦，说真的，我们台湾人哈、哦、都不太疼爱，为什么？你知道那个我们以前哈、哦，高雄的以前的古名叫什么？叫打狗，怕狗，怕狗哈、哦。那民雄的高沙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不晓得。
哦，叫打猫。
哦
哦，可是我们不是说怕鸟啊，不是哦，小猫咪好可爱，它的猫是勾扎我叫怕吧。哦，这以前那个中央研究院的胡生正哦，那个院士他讲叫怕吧，这个怕吧是指云豹跟石虎，以前那种那个是比较会吃会咬人的，哦叫云豹的，所以明雄的古名叫打猫，不是可爱的猫咪，是那些石虎云豹，哦明雄还有其他的好还有明雄鹅肉啦，明雄霸霸吧，还有一个明雄的奇尼亚圣鸟。哦、因为这次还有一个迷熊鬼屋嘛、嗯、对不对、哦哦、然后呢、接下来、哦我有一次呢我们就看到一个阿伯啊带着一个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哦然后就往那个田里面那边走过去、
嗯
哦、然后呢 我就跟我学生说、哦、这个阿伯啊这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都是睡的 哦真的很漂亮 哦然后呢过了不那旁边都有一些越南人在种田，现在种田的都不是台湾人在种的，都是这些新住民在种。
嗯，
哦，然后就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哇！那个就那个女孩子，那个漂亮女孩子就跑出来，我那边哭 啊这样子。哦，想说我们男生比较有正义感嘛，哦，然后就
过去问
关心一下、欸。那旁边有一些他们越南的那个新住民嘛，在那边田里面在。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在天明在干什么、
oh.
然后呢就在那哭哭啼啼啊，然后呢我越南话我又听不懂，然后我想说一定我们一定想说可能这边阿伯人欺负嘛，对不对？、哦、后来那个阿伯从那个对面走过来啊，我们说阿伯你一个你一个冲在那里找你那里靠干这样啊，你人欺负是不好来，后来旁边的那个种田的那个新住民他们嫁过来比较久，然后就跟我讲，不是啦，那个阿伯啊，是他的那个什么，他丈夫的爸爸就什么岳父是不是？就是他老公的爸爸叫，
公公啊，
公公嘛、啊，他公公嘛、啊，哈、嗯，若、哦、真他公公嘛、啊，他公公呢是带他去看我们家的土地是哪些田是我们的，哪些是别人的这样子，
嗯嗯，
因为这个女孩子是从胡世明嫁过来的，
嗯
哦。那胡世明是个都市嘛，哦，那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偏远的地方嘛，哦，然后就跟我讲说，他从小到大没有看过这么大只的毛毛虫啊，对对，在哭是因为看到毛毛虫才
哭、啊。对，我以为是说看到土地太大块大叫，
不是不是，他们越南的土地比我们更大，要看到那么大只的毛毛虫啊，哦，
嗯，
好，然后接下来哈、哦、就来谈那。那他们那些旁边的那些越南人在做些什么？
嗯，
哦，那时候呢，哦，我们的稻米哦，现在都没有在做，真的就是为了比赛，或者会为了某些的这种传承而耕种。哦，我做爱心便当的米是都是一个嘉义新港乡的一个陈先生哈、哦，他赞助我的、嗯，他的米都是得到呢哦。那个日本的金赏米
哦，
哎，我等一下会把一些那些佐证资料，我会传到你的那个照片那个里面，你们可以看。
哦，是是是，哦、嗯，
对对。那所以，我做爱心便当，我都是用的是台梗九号比赛米，都是台湾最好的、
嗯、
哦，比月光、嗯、跟不输给月光米、啊哦、
嗯嗯。
然后呢，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捡福寿螺。
哦。
我们都知道福寿螺是对稻子是有害的嘛，
有害的，对。
可是我们也知道稻子现在都不值钱，因为都是买进口的。嗯、那他们在捡福寿螺做什么？因为呢，福寿螺里面的哈、哦，它的一个原有一个原料叫做虾红素，它是一个抗氧化剂。
嗯、哦，
在美国的一个国际报价来讲，一公斤的虾红素哦就是$3,000。哦、那我们假设呢、哦、那个有十公顷的土地、哦、那一天就那个它可以生产6万吨的话，所以呢一个福寿螺的一个生产期有5个月，这是一家生技公司告诉我的、
哦、
所以呢5个月就有1亿8千万的产值，
嗯嗯、
哦、那是不是稻田里面的黄金、嗯、
哦
那个十公顷的土地会赚到1亿8千万， 那可是呢，哈，那个我们的农委会禁止哈，他宁愿让稻田休耕，他只要看到福寿螺，那当初不少就是为什么要引那个福寿螺引进来做什么？好像是被假产，还是被插雷吧，还是被做什么？我不知道哦。可是他一旦做到这个杀死福寿螺的动作的时候，那旁边的泥鳅啦、青蛙啦、动物啦、三秒全部都逃掉了，都洗掉了、嗯，所以很可惜啊。可是这些生技业者，他们又要福寿螺，
嗯，
哦，那政府又没办法，就是说我们缺，哦，他的法令他没有修法，他应该可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那个休耕的稻田，我们可以把它圈一块地来做养殖福寿螺，或者是怎么样，那收取出来的这些虾红素，那就是变成更好的一个对一个经济收入。
嗯嗯嗯，
所以农民不穷，是农民是有钱。
嗯，
哦，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哦，那我们很可惜啦，就是没有好好的做到这种地尽其力。我举个例子，在纽约的那个哈里逊河旁边，我们都知道有那个美国最有名的就是华盛顿苹果，可是美国人不吃华盛顿苹果。嗯，他们最喜欢吃纽约苹果。当初在哈里逊的旁边的时候、啊、就是有个学者、哦、他就走在、欸、发现这个土壤比较适合种植苹果，可是那些土地没有人使用啊，他就请一些黑人来种植，然后请那些拉丁裔的墨西哥人来采收。像我因为2006年我到美国担任过富尔布莱特学者，那我是暑假的时候去的，那时候是樱桃的采收季节，
嗯，
那很多那个墨西哥的大学生啊，利用暑假的时候，他们就到美国来去摘樱桃、
哦。
我第一次看到我走上那个山丘上面之后，然后呢，一眼望过去一望无际，全部都是
樱桃树，
然后他们是用飞机在撒农药的，
嗯，
哦，你看，所以我们怎么跟人家拼得过，哦，所以呢，他们。一个墨西哥的大学生只要采一个暑假的樱桃，他就可以赚他一年的学费跟
生活费。
OK、嗯、所以农业是绝对赚钱的、啊、不像我们台湾的什么还要农民、啊、还要补贴、啊、还要补助、啊、怎样古建商农，你要想看我在讲到古建商农的这个问题，台湾我们都知道2300万人口也算是人口的大国，而且呢，我们三分之二都是山，三分之一是平原丘陵、
嗯哦、
地窄人稠，我们的人口密度世界级第二，仅次于孟加拉，我们种的土地都不够的，还会古建商农，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已经因为我是经济学博士，我们都知道讲求的是供给跟需求、哦、
是
对，那怎么会发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因为我当年就是在主导 ECFA 的这个编撰，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也在那个国民党的政策那个基金会，哦，担任特聘研究员，也在那个总统府或者是经济部担任一些顾问，所以呢，我就接触到都很多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做法。就往往呢，就是我们的法令的这个解套没有来得及跟得上，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损失。我举个例子，哦，我们大部分呢，哦，在跟对岸的一个哦那个采购的过程上，农产品的采购过程当中，嗯嗯，哦，那在讲到后面呢，哦，那个小林村的灭村事件，好，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哈，哦，那个。这个呢，哈，是一个原住民同胞呢送给我的艺术品。
彩绘哦，
对对，彩绘。然后呢，后面写给我提个字，叫做“祝无民族”。
嗯，
那这个故事，也就是说，因为那年我。跟美国 AIT 在台协会，他们成立一个美国 American Classroom， 就是我会带学生啊，因为现在很多学生嘛，都不出国留学了，然后他们想说，哎，透过一些美国的一个介绍，吸引台湾的这些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去，那后来就认识他们的一个教育文化组的一个主任，然后呢，有时候我也邀请，因为年纪跟我差不多，然后有时候我会邀请他到中正大学去演讲，然后就是那时候呢，我就跟他，那时候小林村灭村了嘛，然后那么原住民部落这个头目，他们整个村呢，就是也没办法怎么样再创造更好的经济的这样，他们只会做艺术品啊，做什么琉璃啊，还有什么猪啊，还有这些艺术品。然后那一年美国那个 AIT 就透过美国商会跟他们部落采购了将近$100万的这些艺术品。所以他才送我这一对一个公主一个王子的这个盘子，然后就写富如民主。是这样子来的。那为什么讲到这个问题跟我们台湾的农业有关？那时候 ECFA 签订之后呢，就是后续没有谈。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两家公司要做生意的话一定都要签订契约跟合同，何况是国与国之间或者是两岸之间的一个贸易。那没有签的结果就怎样？好，现在来了。假设我们台湾可以生产10万吨香蕉，那现在浙江省给你12万吨的订单，你要不要接？以生意人的角度了。一定接嘛。
接嘛。
不够的2万吨怎么办？
再想办法。
在银行借。然后没有，我刚才讲我们台湾地窄人稠嘛。然后平原没有土地就往山上去开垦嘛。那隔年呢，黑龙江给你15万吨的订单，你要不要接？一定要接嘛。然后又去银行借钱了。可是因为我们两岸贸易没有谈判，没有谈判的结果就这样，我第三年不跟你买了，那你别安装
啊，你的投资不就
啊？你啊，假设我们生产15万吨，但第三年多出了5万吨怎么办？水果的东西你不能有一个保鲜期，有保存期限嘛，过了几天它就会烂掉嘛，所以变成5万吨再要我们政府来去收吸收，然后变成整个价钱整个荡下来，才造成股建商农的事件。因为呢，我们这些官员呢，他们都很少玩股票，怕说有什么那个这就是股票的养套杀的策略。对啊，以前郭台铭就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他的总部今天就离我家50公尺。今天又有很多人在那边 SNG 车，不晓得那边看到好多人在那边抗议还是什么劳工团体的这样。对啊，因为他就是怎样，先把你养住之后套住你。
勾住嘛，对啊。
对，然后呢，然后你以后你要不要听我的话，郭台铭他就这样，我们很多那他技术好，他技术输人家，可是他给他下订单，好，我可以生产二十台的机械，我给你25台的订单，你要不要接？接了，那剩余的5台，你就去跟银行借钱，再来做嘛，然后第三年给你30台，你就继续做，隔年我给你50台，但是我要你一半的股份，所以你就被他吃下来，因为他把你养大，套住你，然后再把你杀掉，所以他的技术这样。这是因为我自己听到老一辈他们讲红海是怎么样，
长成桌，对，快速长大的。
对对对，股票也是一样啊。我学经济的这个我就比较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农民绝对不是弱势团体，然后真的有时候呢，中央我们还有地方政府啊，中央政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们必须要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要一定要跟人家谈，不要为了说怎样就门自己关起来自己玩，反而伤害的是自己。你知道吗？我现在在中国大陆教书，那台湾考取末端班的大学，例如什么什么私立的，什么逢甲啦，或者是什么淡江啊那些，他们可以如果去对岸念的话，他们给你优惠，你可以念清华北大。请问你要念清华北大还是要念逢甲？
那当然应该很明显吧。
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才都被吸纳过去了。我的学生新竹清华交大毕业的博士， 在台湾找不到工作，对岸给他机会，他过去了。然后呢，今年五个博士过去到上海交大，然后三年之后再换五个，大三个就把你踢回来。因为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拿到了、啊，他们用高薪给你挖过去，把你的智慧全部都带走，然后给你偷完之后呢，就不要你的。
对，在你最精华的时候、就
是。对，所以很可惜，台湾没有留住人才。
嗯，
哎、欸，这是我蛮感慨的地方。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去做爱心便当的活动，
是
就是这一家的那个越南餐厅。哦，我怎么跟这家越南餐厅结缘的呢？哦，那就是有一次呢，我一个在桃园当警察的哥哥，
嗯，
好、哦，然后呢。他就我回台北嘛，然后请我吃个饭，然后就请我到那家越南餐厅去吃饭。哎，我吃的很道地呀、啊，哦，安内，你也知道什么越南河粉呐、啊，哈、哦
嗯，
那个汤头，而且有时候夏天吃点那种生冰，而且不会觉得说吃的很胀，哦，因为它比较酸一点，
哎、哦，开胃的。
对对对对，然后来呢，哈、哦，那个走的时候呢，哈、哦。那有时候那个老板娘来跟我打招呼嘛，怎样怎样，我就留个名片嘛，哈、哦。等到这个老板娘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是这家店要被断水断电了、嗯，要被桃园县政府断水。
那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得中文啊。
哦、
因为呢，你也知道那时候在桃园后火车站很多那种卡拉 OK 店，
嗯嗯、
哦，然后声音又吵。然后那个什么，人家就那他们也不懂得什么法令啊，你要有什么证照，你也知道现在开餐厅你要什么级什么什么，他们都不懂啊。
的餐饮的执照，
对哦，他们也要生存啊。
嗯，
那我刚才为什么讲说民雄打猫，然后高雄叫打狗，我就在那个民雄丰收村的派出所看到呢，哦，我们台湾人真的就杂波浪就被听不。我第一次看到呢，哈、哦，那个打那个越南的那个新娘哦，那个拿那半桌半的木棍，啪咔的，那个木头都裂开啊呢！
哎呦喂！
在派出所看到、哦、那么小的一个女生哦，在那看起来十几岁、二十岁，哦，计啊四十几岁，咱呢娶无某的，我就连连都很怕，对不？而且他们不是娶老婆呢，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卖老婆，你知道吗？一个越南新娘嫁过来，假设$10,000，
嗯，
他们还要哦，我要你聘金，我要还要把你赚回来、啊
嗯。
早上呢，哦，那个早上起床5点起床，先去煮三餐，去煮早餐，嗯、煮完早餐之后去田里面帮忙，10点之后呢再回来，我、哦、去冰冷打去够冰冷，对不？啊、嗯，然后下午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去接小孩怎样怎样，然后晚上的时候哦，然后要去爹爹妈去当小妹，再做三四份工作。
好，
你知道这是新住民的酸痛苦啊，
嗯，
所以我都经历到这样，所以很多女生他们就受不了，所以为什么新住民的离婚率那么高？
高哦
哦，这是一个原因。可是现在的台湾的女孩子不生，一年我们现在台湾只生不到200,000了，这个是个警讯嘞、
欸。对，
那这200,000当中，几乎一半都是这些新住民生下来的小孩。对啊，你看我们好久没有那个拿到什么世界少棒冠军了，对不对？记得哦，有一次那个桃园龟山，哦，还有今年的 U12在我们的土城国小棒球队，那土城跟龟山都是工业区，比较多嘛，哦，所以很多都是让新住民的小孩，还有那个什么原住民的小孩，他们、嗯、因为只有这种困苦的环境之下，他们才会比较有坚强的意志力。哦，不然我们好久没有拿到世界冠军了。哦，那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是桃园县政府要给他断水断电。哦，我就开始想办法，然后怎么样啊？哈、哦，然后我就那时候刚好我在公部门里面呢、啊，哈、哦，就在行政院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专案，像我们有一个青辅会的凤凰专案，
嗯，
我就跟他讲说，哎、欸，不然你去。那个去听听课、哦、去学习、哦、然后学习完之后上完这个凤凰专案的课之后你就可以跟政府借钱、哦、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去听哦，因为那个 很多呢欠钱的没就没头路，他们去参加一些行政院的一些这个劳工的辅导的这些课程，很多人都在混，然后骗政府的钱，然后上课打瞌睡。那我就跟他讲，就说你一定要坐在最前面去学习，然后他学习好了之后，然后有了证书，然后他就去申请凤凰专案，去贷款贷了钱，然后把他的那个门面啊，整个做成就是符合政府规定的这么环保啦、卫生啦、那个什么的一些标准，还有他去考执照这些标准，后来呢，这家店就变成非常的有名到什么样的程度，甚至上苹果日报、上诸葛亮的节目、上到对岸的 CCTV 的财经台，所以呢，在这家店的一个处理过程当中，我也是碰到这种欧北两道的，你也知道，在桃园后火车站，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种？你看那个香港古惑仔那种，
要收包袱费。
为什么？经常他们不懂，然后不点菜。中文刚过来的时候，在那家店里面，我看到越南的蔡依林、越南的林志玲，好漂亮哦。可是一年之后，哇，因为呢，他们都是酒店上班，赚的钱比较快。一年之后，整个人都变了，而且身上都有一股味道，因为他们都给他们打毒品。对，那也有看到白道的要来拿那个钱，黑道的也要来。有个派出所那个所长要追那个越南妹妹，对不对？人家说你要来可以来邀请我吃饭啊，到我餐厅来吃，要追老板，然后呢，那个他就不爽，然后呢，那个警车下来，四个警察下来，荷枪实弹，然后呢到店里面，然后呢叫客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逃跑的外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所以人家又打电话来给我了啊，王教授，麻烦怎么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搜索票，没有什么，怎么可以荷枪实弹进去到那个餐厅里面叫人家那个呢？因为他们都是弱势团体，他们不懂法律。然后呢，打电话给我，我就立刻打电话到桃园县警督察室，请督察长调查这件事情。然后呢，后来派出所所长调职。所以就养成了一种培养出的一个正义感这样子。然后那个桃园后火车站的小南门帮霸桌嘛，一人一桌。后来呢就请那个戴莲娜他们出面，我才知道就是说这家店，因为后来我到内政部警政署给他们上警官升等的课程，因为我在国立大学教书，我有时候要去给国家文官学院上课，就是我们公务人员要升等的时候，他们都要受训跟上一些课程，要考试结过了之后才能升等这样子。然后就常常问那些警察，你们知道说这家店呢、是店人那得为，还是四海在为的，还是天道母在为是的？你们知道怎么看吗？
不晓得、
我跟你们讲、因为没有真正去
没有经历过的，
经历过根本就不知道。那我经历过啊，所以我知道，如果这家店是竹帘在围的话，它的门外面会放一些竹饰品。如果这家店是四海在围的话呢，会放一些鱼池或者是那个水族缸或者是什么有水的一种象征的一种物品。那如果是天道盟的话呢，就会挂字画。就是一个字啊，或什么天大蒙那种挂字画这样，用这样来做分别。所以呢、在处理这些过程当中呢，也结识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所以呢，我是最不像教授的教授。所以就在做这个 ECBA 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也深入的去了解说我们台湾中下阶层的一个需求。我说真的，我写了好多本书啊，我出了十几本书，还有这个是我的第一本书《欧洲货币总则》，那帮我写序的这边有写，当时的政大国贸所的，教授叫做蔡英文，就是我现任的总统，他唯一帮人家写序的就是我这本书，那我也有写 英文的专书、啊、也有写过英文的专书、啊 okay. 所以我就想说把自己一些所学的、啊、真的在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只有在学术上去琢磨。
是，那这个，所以从看起来就是从刚开始一个动心起念，想说啊要去帮助农民啊，或者说根据你在 AGFA 这边看到，因为没有做好这些谈判，结果反而让这农民是受到伤害。可是你开始想去做这些事情，那怎么让你有这个动力可以持续这样11年？那看起来你往后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我曾经我就想说，哎呀，就交给学生。我在台北大学有教课嘛，然后我又是那个以前那个加入一个那个大学都有一个社团叫 AIESEC， 就叫做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
对，
现在是老骨头嘛，我就想说啊，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来做嘛，哦，包括社会资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人脉关系，因为到现在我本来每次想要在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就有人企业或怎么样打电话来说，哎，王教授。今年刚卖过做爱心便当，来问个官呢，你给手官呢？对，台湾人是很有爱心的。说真的，他们、哦、我每次我本来想说啊，我该那个做了11年了，哦，也让我好好的说，让我过一下。今年你嘛在我们建中山重聚之后，
对，
你问的国长
活动比较多，
对啊，国长会啊，想说这一次要，家人就。那个帮我过个小生日这样子，哦，那也是做完爱心便当之后，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说，目前台湾的大学生呢、啊，哈、哦，我跟你讲哦，我在写这本书是10年前写的书哦，
嗯嗯，
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大学毕业生的薪资是24K 哦，
嗯嗯，
现在还是24K 嘛，有哦不，对，今天是昨天嘛，
都有涨嘛，对啊，
涨700块嘛，哈、哦，可是你知道南韩的大学生是65K。
嗯、
港澳的大学生是 58K
哦，
对啊，我们落后人家很多了。如果台湾再不努力，勇敢的去不敢勇敢的去面对竞争，我常常跟两岸四地的这些大学生讲，你们未来的竞争对手不是台大的学生，不是北大清或者是上海复旦的学生，你们未来竞争的对手是剑桥大学，是长春藤名校，美国长春藤名校。日本东京地大、韩国所有大学跟这些人在竞争，
嗯，
那我们台湾就是太保护我们这些的下一代了，
嗯，
哦，反而造成没有竞争力，所以很可惜。我到目前为止，我还都持续的每周至少跑两次3000。我在以前哦，嗯、我就手气比较背嘛，我预官是考取财务特官，那时候要全国前20名，
哦。嗯
那、啊、只是手气背啊，因为一般财务官都是高师单位啊，上下班单位啊，我抽到部队官，嗯、哦，就那么巧，又抽到呢男生最怕的两个单位，那时候叫做泪洒关东桥，血溅茶联波，
对，
茶联波就是那个红中求命的那个单位了，西贵郎的单位了，哦，那我到关东桥当财务官、财务预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先下部队之后，第一个就是拔接受训。先到威武士官队先去操拔尖受训操一个月，嗯、早上天
哥对
对对对，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几乎就是每天都要跑步，所以我很会跑，哦，嗯、到现在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所以还好肚子还不会太大，虽然胖了很多，嗯，是，哦，所以就这些经验呢，哈、哦，就跟我们驼克学院的这些听众们分享，哦，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在帮助台湾的农业成长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也经历过这些风风雨雨，或怎么帮助弱势团体，然后呢，那个在帮助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学习到很多。我甚至去上诸葛亮的节目。
哎，对对对对对，这段我有看过，很特别啊。那个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经验啊？
就是那时候那个那个越南餐厅，这家叫那老板娘叫美信嘛，哈、哦，
嗯，他
就那个电视节目就给他一个那个一个那个访问的一个吧，就是当场做他们的越南菜，然后呢、嗯，里面就有一段就是说他想要最感谢的人是谁，
哦，
那时候我人在美国，
嗯、
哦， 然后呢，就当我接到电视台的这个电话，因为我手机都带着漫游，我本来是想漫游都不要接，太贵了，对不对？然后后来那一天想说，不晓得是什么，我就把它接起来。他说：“哎，王教授吗？是的，我们是什么什么节目啊、哦？希望说那个、我怎么随便讲哦。”然后原来后来才知道是诸葛亮的节目哦，那人家是要感谢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哦，然后帮助他们这些新住民哦，因为他们很多新住民都是离婚的，哦，这个女孩子也很可怜，因为她是嫁她不是那种去买过来的，她是台商过去去把她带过来的
哦。
我们以前在讲哦，有一句话，我们台商去大陆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哈、哦，一等美女啊是漂洋过海。二的美女呢，上海、珠海；三的美女呢，青海、临海；四的美女等着下海。哦，所以能够嫁过来的都是很漂亮的。
嗯
嗯。但是哦，因为哦，他生了两个女儿，那台湾他一个 gay 啊 go gay， 他是嫁给桃园的那个南崁交流道下来芦竹乡下来那边的正一间的大别墅，哦。然后呢，那个生第一个女儿的时候，家人对，还把她当做媳妇了哦。然后呢，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就把她当做外劳。她跟我讲，她生了第二个女儿，满月都还没做好的时候，她被婆婆看不起。后来毅然决然的哈、两个女儿带着，然后就到外面去。她跟我讲说，那一年的冬天非常的冷，小孩子才三个月。睡在他朋友的地板下面，我听了把塞狗妹老，对吧？然后到现在，他在桃园买房子，我们台湾很多年轻人，我买房子买不起，人家越南人为什么买得起？又没有什么资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从帮人家做彩绘指甲，帮人家去做河粉，一碗一碗的这样的卖到现在买房子。
不简单，
不简单，所以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
也遇到贵人，
对，我也遇到贵人，因为在他帮助我的过程当中，我投资北大特区的房地产，我那时候想说，哎呦，我们当老师都假戏，你知道吗？哦，一间厝几多千万，对吧？哈，然后呢要贷款，然后呢那个我想说，哦，我们赚一百万很容易，可是要存一百万很困难，对不对？对不对？哦，对嘛，哈，好，然后就说啊，你把房子买了就对了，哦，你也无够钱哦，我餐厅也谈的，我搬一楼啦，搬人阿里啦，我就去买了一个房子，哦，没想到说三年之后，因为我们不是有什么奢侈税那个嘛，哦，我用200万贷1200万，好，然后呢，两年内我那个三年内我很努力哦。
缴房贷、
哦，对呀、啊，我每次薪水一拿到，哦，就赶快去缴房贷哦。我三年内还了200万，
哦，
我就欠没有哦，因为我们当老师也没什么钱嘛，就是死薪水嘛。
是啊，
哦、
是啊。
那后来想说，房地产涨，哦，那我又一个人在那边也没那个啊，哦，如果我卖掉的话，我就赚了这样回来1000。然后呢？如果不卖的话，欠银行1000，就让你去做半段嘛。三年可以存1000，不简单的吧？
哦，很拼哦。
三年1000呢、啊？我就讲这个例子，因为有些我们理工科，我们陀克学院里面有很多理工科的同学嘛，比较不懂得理财嘛，对不对？然后被人家骗财骗色，知道吗？很多嘛，那有时候呢，你们要自己要把握住哦。那有时候怎么样去做好你的一个理财规划哦，让你的生活多彩多姿哦，而不是说只是都埋坐在研究室或实验室里面。你们有时候出去走走，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哦。对呀、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我本来不敢买，他呢就跟我讲，你就去买，真的我赚到。
哦、
所以我也把这样经验分享给人，对，大家都互相嘛。因为我们台湾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比较保守，在投资方面，所以我希望说， 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些年轻人不要怕，敢去冲、哦嗯、那有时候回来台湾之后呢，这些企业大佬有时候在跟我讲说啊，什么一立一休啦，哦、那什么这样好多的这些经济的问题在请教我、哦、那说什么一立一休之后，你看我现在有时候回来，我真手机里面拍了很多的照片、哦嗯、我那天在忠孝敦化捷运站那里，那边的很多的那个以前最热闹那 ATT 那边有没有？现在都没有店、嗯，没有出租，空在那边，反正外面的，对，外面都是一些那个摊贩，
哦，打娃娃机啊，
对。然后我有时候在想说，哇，这个小巨蛋盖了那么久，那个蛋哪时候会好？对，一直空在那边。我们合适也是一样啊，很多东西工程就做到一半就没了。你知道台湾的经济开始走下坡是从哪时候？
嗯、
哦，因为我是学经济的，我是从数据来说话，就是我们核四开始停建那时候，停建不是说只有那些钱我们不要付，我们还有连带的赔偿，那些承包商、
啊、
还有这些承包商的转包，里面影响的就业的人口，还有这些产业，还有积欠的这些赔偿的金额，
嗯，
有时候做事情不能一时的冲动，尤其这些政府高官们。哦，
对，
既然合约跟人家签了，有时候就再按照合约走，有时候太坚持己见没有错，在这种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之下，你不能把民众的利益开玩笑，
嗯，
不能做赔偿的动作，你可以做好不要用，可是你不能就说不去做而去做赔偿这样的动作，这是很不明智之举啊。
嗯，
这是我学经济。的一个想法跟概念，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就是说要以人民的利益，哦，为最大的利益，超过任何政党、嗯。
对啊，我们希望这些真的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哦，应该好好思考这些事情啊，而不是就是只是为了拿选票做一些这种让牺牲了一些利益，可是呢，换取的选票却是在后面要由后面的人来承担啊。
是、嗯，所以我在对岸看，在对岸教书的过程当中啊，哈，那我也感慨了蛮多的。为什么？就是说，同样是两岸的大学生，我们台湾的大学生真的很有创意。
嗯嗯
嗯。哦，大陆的大学生，他们比我们更娇生惯养，他们都一胎化下面。
嗯、
哦、那我们不要做太多的口舌之争，我们努力的去做。你知道台湾经济最好的时候是哪时候开始经济起飞的吗？好、哦、我记得啦齁、哦、我们再来讲这个一个小故事齁、哦、
嗯，
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啊，那时候那个什么中美断交嘛齁、哦、我们不是知道什么捐款嘛，对不对？要买 F-51 战斗机嘛，对不对？后来呢，美国跟中国签订的那个中美的什么友好协议之后，哦，就不能卖武器给我们，那我们自己武器要提升，就自己研发 IDF 战斗机，
嗯
，I don't fly， 哦，不是 I don't fly， 研发号战斗机，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产业就在提升了，它不是只有战斗机产业。他连带着他的这些中下游
相关的产业，对
相关的产业、嗯，那时候我们台湾呢出了第一台我们自制的玉龙汽车，叫做飞凌101，你有没有印象？
啊，有飞凌。
那时候飞凌101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前的那个窗户啊，我记得都是用手摇，
嗯嗯，
他那一台是用电动的，电动的那个窗、嗯、哦，因为现在的车子都是用电动窗，嗯、哦，所以那个时候把台湾的整个产业都升级带动起。
嗯嗯，
哦，所以呢，现在有时候我在想说，哎呀，看到说我们台湾要走货要走出去，哦，然后什么钱流进来，对不对？那你还在卖水果吗？
嗯、哦，
为什么我们不会做一些产业的升级？
嗯，
哦，我在10年前就先提到过，你看我们的人造卫星每次都要托人家发射，
嗯，
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发射？自己做人造卫星、嗯，现在人家都是高工产业、嗯。你看，你知道我们车子的 GPS 吗？卫星定位系统。
嗯，
其实 GPS 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嗯，
最早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你记得这十几年前的时候，玉龙出了一个叫做 2B 的这个系统，
嗯，
波比亚哦，开车的时候要波比亚，嗯，那就是导航系统。
嗯，
后来就是因为拆伙之后没有再继续研发，然后这个 GPS 另外一个合伙人哦，他把这个系统改造得更好，后来没钱了，没钱只好就卖给人家了，卖给人家的那个几百万美金，
嗯，
可是人家几百万美金创造了几百亿美金的商机，
嗯嗯，
所以很可惜啊，这些军事用途的这些东西，那个后来变成民营化之后，我们没有再继续耕耘下去，哦，那我们很多这些那些生产飞机啊，或者是军舰的这些科学家、技术人员，他们退休之后，然后都移民到纽西兰、澳洲去，好多啊。我们没有把人才留住，
嗯，留下来，对，技术没有传承下来，产业没有把它发扬起来。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买？我们除了买法国的法拉利军舰，还要买韩国的桂三级军舰。为什么？为什么你军舰跟买韩国的？
嗯，
因为我们很多退这个做完之后，他们退休，反而被韩国人挖角过去，到韩国去做，嗯，做桂三级。是这样子，
嗯，OK，OK，
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从我一开始讲联合的婆娑之洋美丽之岛，到后面的我们台湾的现在经济的一个变迁，哦，那怎么样的让我们自己更好？那我希望就是说，不是光靠一个领导者，是要大家集体来。哦，
嗯嗯，
那不要去羡慕别人，哦，嗯，我常常都说大陆人只穷的跟只有剩下钱，
嗯，
我来讲他们现在钱很多没有错，可是呢他们的软实力还没有那么好，
嗯嗯，
我们台湾软实力非常的强，
是是有创意然后有想法，嗯，是很谢谢王教授花那么多的时间哦。